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邪党无理，苍天有道。曾听人讲了一个具有讽刺性的故事，用来比喻当今中共统治下的黑暗腐败，老百姓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故事的大概是，从前有两个人是朋友，一个姓王，一个姓张，两人在一起时总爱闹笑话，时间长了就形成了习惯。一年，王某的母亲去世，张某知道后前来吊孝。张某明知是王某的母亲死了，却故意哭成了他的父亲，这一下激怒了王氏家族的人，认为这是张某对王家的侮辱，就让王某把他告到了县衙。张某知道自己被王家告了，不愿吃官司受罪，就暗地里给县官送去了很多银钱。一天，县令开堂审理此案，先让原告王某说出控告张某的因由。王某说完后，县令却一拍惊堂木，厉声喝道：你这胆大刁民，明明是你们死错了，怎敢冤枉人家哭错了，真是目无王法，拖下去重责40大板，再不许告。其实我们查一查中共窃政后几十年的历史，这样的冤案就多如牛毛。要说那个县官多么霸道无理，可比起中共却是小巫见大巫。那个县官为了利益，断案时会毫不掩盖自己的霸道行为，直接就说你们死错了，不是人家哭错了。人们一看就知道这个县官昏庸无道，颠倒是非，而中共却比那个县官更歹毒霸道，他会不择手段地逼着让你自己说是自己家里人死错了，不是人家哭错了，这样就会欺骗很多人，认为中共是对的，那些含冤受屈的人是错的。这里不需要太多笔墨剖析中共是什么样的货色，就凭《共产党》一书也彻底揭穿了他的画皮，道出了他的邪恶本质，希望人们看一看酒瓶就能把他认识清楚。我们可以从中共的累累罪恶中略举几例，就足以说明他比那个县官要凶残霸道不知多少倍。一，中共把人饿死还要逼人在临死前说能吃饱饭。常听老一代人讲，上个世纪中共为搞什么大跃进、刮共产风，人为的制造了3年大灾害、大饥荒，饿死了4000多万人，特别是乡下，有的村子就被饿死了一半以上的人口。即使这样，上级来人调查时，当官的还吓唬你不许照实说，没饭吃要说有饭吃，吃不饱要说能吃饱，谁不这样说，过后就要开大会批斗你，甚至想法整死你。当上级来人调查问到学时，虽然肚子里饿得咕咕叫，可嘴上还得说有饭吃，能吃饱。有时调查的人刚离开，也许被调查的人就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那些来调查的人又不是瞎子聋子，看着一个个人被饿得只剩下了一副副骨头架子，还用问他们能吃饱饭吗？吃饱饭还能饿成这个样子吗？还能接连不断的死人吗？3年大饥荒被饿死了那么多人，还标榜自己伪光正。二，中共杀害了人们的亲人，还要让人们对他感恩戴德。中共窃政以来，运动接连不断，每次运动都要害人，累计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有多少无辜的人被他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很多人常年在阴暗中委屈而胆怯地生活着。几十年来，中共对人民欠下了累累血债，可他还硬逼着人们对他感恩戴德，仇将恩报。许多人的父母被中共害死，被打成反革命右派，被抓去蹲监坐牢，可中共还让当子女的与他们划清界限，痛恨自己的父母，背叛恩养自己的亲生爹娘。为了活下去，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不得不在中共高举着的屠刀下可怜巴巴地跪了下来， 还要忍屈含辱的高唱，天大地大，没有某某党的恩情大，党啊亲爱的妈妈。越是苦大仇深，越是唱得响亮，也许稍有疏忽，他们就会人头落地。三，中共与汉奸卖国贼气味相投。文革期间，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说成叛徒内奸，一举打倒。叛徒、汉奸、卖国贼当然是国人最痛恨的角色。当初中共为了打击异己，需要给自己蒙上一层君子面纱，把汉奸、卖国贼说成是人民的公敌。只要给谁扣上这样的帽子，就很容易把其置于死地。而30多年后，中共却撕去了脸上的面纱，公然与汉奸、卖国相拥一起，暴露出他与汉奸、卖国贼非常亲密。而这个汉奸卖国贼正是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1989年，踏着64学生鲜血，一跃坐上中共第一把交椅的江泽民，一时在中国成了最刺眼的人物，不少人都想知道他的来龙去脉。后来有学者查询他的历史档案，无意中却查出了蹊跷。原来江泽民的父亲江世俊在日军侵华的年代曾为日本人做过汉奸，而江本人在年轻时也曾为前苏联克格勃当过汉奸。江泽民早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前苏联，执政后就把我国与俄国接壤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拱手送给了俄罗斯，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江的底细在中共高层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没有任何人去追究他的罪责。江在位时无度的祸国殃民，带头贪污腐败，纵欲淫乱，兴妖作怪，强征暴敛，导致社会问题百出，各种不良现象遍地滋生，全国到处怨声载道。中共本与中华民族没有血缘关系，中共并不是中国，它只是一个西兰幽灵。中共窃政后就迫不及待地让全中国人都做马列子孙，大肆破坏中国5000年文明，文革期间疯狂地搞什么破四旧、平民灭族等等，逼迫人们背叛炎黄祖先，变成马列的奴才。从这些事例中，人们可以看出中共和江泽民气味相投，老狼终于找到狼崽了。这个汉奸卖国贼才是本党最器重宠爱的乖儿子。中共其实根本没把中国人放在眼里，他们注重的只是自己的利益。近年来中共高官纷纷携款外逃，省部级以上的高干亲属大多办了外国护照，做着抛弃中国的打算。看看中共高层的这种动向，人们还能对他抱什么幻想呢？只是不少的中国人被他编织的表面和谐蒙蔽着，被他的谎言欺骗着。中共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什么样的坏事都能干得出来，什么样的谎言都能制造出来。几十年来，他就是不让中国人过上太平日子，总是运动不断，为欺骗人民，一贯把好的说成坏的，把坏的说成好的，混淆黑白，颠倒是非。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如此流氓邪恶。四，打压真善人。中共企图毁掉整个中华民族以及向全人类挑衅。1999年7月，中共江氏集团发起了打压法轮功的运动，一夜之间把上亿的人推向了打击面，制造了万古罕见的天下奇冤。法轮功教人修心向善，让学练者按照真善忍去做好人，只做好事不干坏事，既能祛病健身，又能提高人们的道德，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而中共江氏集团看到学练法轮功的人数越来越多，出于妒忌非要打压不可，于是抛出一个个谎言诬陷法轮功，给打压制造理由。最令人发指的是，他们竟花钱雇人冒充法轮功学员，导演了破绽百出的天安门自焚伪案，以此嫁祸法轮功，煽动全国人民对法轮功的仇恨，把众多不明真相的人拖入罪恶的深渊。江泽民还下命令对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之后就有不少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人命关天的大事，那些害死人的邪恶之徒们不但不承担责任，还向死者家属和民众谎称他们是自杀。为加大力度迫害法轮功， 中共江氏集团还豢养了一群610专职迫害法轮功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非法机构和公安系统的恶人恶警，作为得力的打手。这些被豢养的人在利益的驱使下，有的完全丧失人性，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不惜采取一切强暴的手段进行迫害，无情地施以肉体上的折磨和精神上的摧残。十多年来，被迫害致死的已确证的法轮功学员有3400多人，而且还有难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判刑、劳教、被活摘器官，还有些女法轮功学员被那些恶人恶警们强奸、性折磨。那些灭绝人性的恶人恶警们干起这些伤天害理的事，如吃家常便饭，在他们的良心上根本不感到任何愧疚和负担。因为他们背后有中共江氏集团撑腰，所以对法轮功学员干起坏事来才无所顾忌。人人都知道真善忍就是好，这三个字就是分开研究，也没有一丝一毫不好的意义和信息。在打压中，如果法轮功学员在大街上贴一张写有真善忍好的标语，若让他们发现了，就会被抓去劳教或判刑，甚至被活活打死。不少恶警公开说，杀人放火我们不管，就管你们练法轮功的，就不让你们学真善忍。可见中共从上到下这种欺天霸道的行为已到了穷凶极恶的地步，令天地震怒，人神共愤。中共一再高叫稳定和谐，可是他连全世界公认的这些练法轮功的好人都不允许在社会上存在，他给谁稳定，给谁和谐呢？那么他今后还能干出什么好事来呢？为了对抗真善忍，中共使出了所有的毒招，以假恶报教唆人们去干坏事，去当坏人，去败坏社会，并放纵人们的色欲，击穿人们的道德底线，造成整个社会沦丧，彻底摧毁着人们的道德良知，不惜毁掉中华民族，同时也是向全人类挑衅。因为迫害法轮功，中共已把自己逼上了绝路，他没有任何办法和能力使自己免于灭亡的下场。许多高官看到了中共大势已去，所以纷纷给自己和家人办理外国护照，准备着树倒猢狲散后的退路。虽然中共邪恶无力，但是苍天有道，人不治天治，天灭中共的警钟早已敲响。2004年《九评共产党》一书横空出世，揭穿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和他害人的本性，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看清了他的真实面目。随着不可阻挡的退党大潮席卷华夏，截止到目前，已有1亿4000多万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抛弃了黑暗，选择了光明。然而在中共旷日持久的打压下，法轮功不但没有被打倒，而且红传到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得到各国政府的褒奖和人民的尊重爱戴。事实不可否认，迫害信仰真理的人一定会遭天谴，会毁灭自己。很多人已真正认识到，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中，最终会使他自己走向灭亡，这是天意。希望人们能了解真相，认清是非，远离中共，早日退出党团队，为自己的未来奠定基础，不随中共灭亡时遭殃。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一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